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间是12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华盛顿时间早上4点。首先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海索姆星期一对安理会说，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全面恶化。在此数小时前，塔利班对一支北约巡逻队发动自杀袭击，造成6名美国军人死亡。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说装在一辆摩托车上的一枚自杀炸弹炸死了19名军人。塔利班激进分子经常夸大死伤人数。海索姆说，阿富汗军队已经竭尽全力，需要更有效的后勤管理和提高士气。他还敦促在政治方面向前推进，指出阿富汗政府明年必须展示其效率有所提高。海索姆对安理会说，阿富汗需要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的政治途径。自阿富汗战争于2001年10月爆发以来，1800多名美国军人阵亡。星期二，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因为发表批评执政党共产党的言论而判处3年监禁，缓刑3年，预计他当日将获得释放。法庭判决现年50岁的蒲志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在3年缓刑期间，他很可能会受到警方的严密监管，并被禁止从事律师业务。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发表声明，欢迎蒲志强即将获得自由，但表示这一判决不能掩盖对他的不公平，他不是罪犯。而法庭的有罪判决使得中国最勇敢的维权人士之一无法从事律师业务。蒲志强由于为异议艺术家艾未未以及劳改人员辩护而知名。2014年5月，他参加1989年六四运动25周年讨论会后被逮捕。在上周接受审判之前，蒲志强被拘禁了19个月。中国安全人员不准美国、德国、欧盟和英国的外交官旁听审判过程，并与蒲志强的支持者及记者发生肢体冲突。中国南方一个工业园区在星期日发生的严重滑坡中被毁，搜救人员星期二从废墟中找到一具遗体。广东省深圳市恒泰峪工业区发生滑坡后，这是首次证实有人死亡。救援人员使用无人机和重型机械，不停地在大约38万平方米的废墟中寻找，希望能在深达10米的泥土中找到幸存者。目前还有81人下落不明，星期一清晨的失踪人数是91人。有关当局说，在废墟中找到一些幸存者。目击者说，山体滑坡掩盖了该工业园区，33座建筑被摧毁或损坏，其中包括14家工厂、2座办公楼和3处宿舍。俄罗斯军方说，无法从上个月被土耳其击落的那架战机上找到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上获取信息。俄罗斯军事飞行员安全部门负责人罗德诺夫说，对记录仪的检查显示，其数据板的16个芯片中有13片几乎全毁，剩下的3片则受到损坏。他说，专家们将设法从芯片上获取信息，但是需要很长时间。今年11月24号，土耳其在其与叙利亚的边界附近击败这架苏-24飞机，声其侵犯了土耳其领空。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和试图营救他的一名俄罗斯士兵丧生。美国巴尔的摩的一名法官定下弗雷迪·格雷之死而受到起诉的警察威廉·波特的重审日期。对波特的首次审判，因上星期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被法官宣布为无效审判。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尚未选出本党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民调中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不断地相互抨击。星期一，川普指称希拉里·克林顿撒谎，要求他道歉。克林顿竞选团队回应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一段视频说是在招募工具，但是呢，川普有关穆斯林言论正在帮助伊斯兰激进分子，这是 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的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告诉大家咱们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电子产品的发展走势。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听听人们都有怎样的固有观念。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学学怎么面对棘手的问题，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人气。
人气，哎，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 Mike Sway， 现在他好火呀。
回头咱们也录一集，说不定也火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aringBearing is spelled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意思是关系意义。我们常用 to have bearing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同某事有关系，对某事有影响。
The decision had much bearing on the way the company was run.
这个决定对公司的管理运营有很大影响。
His private life has no bearing on his competence as a manager.
他的私生活同他作为经理的工作能力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婚姻，一项民调发现
60% of Americans say Obama's new position on same-sex marriage will have no bearing on how they vote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60% 的美国人表示，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新立场并不会影响他们在11月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Yanglin, look at my new bag. Isn't it awesome?
Oh my god, LV? 我的天哪，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包包呢？
Well, my salary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m gonna buy. That's what credit cards were made for, right? 女生嘛，就得自己疼自己。
这也对，可是一个 LV 包包都能顶上我一个月的房租了。 Kat,I think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how much you can actually spend on stuff like that.
I will leave that question to future Kat, okay?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to come to grips with.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昨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抱怨他们家的家庭战争。我姐夫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本想让子承父业，可我外甥偏要当个软件工程师，让我姐夫备受打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to grips with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grips, G-R-I-P-S, come to grips with.
Grip 本身是抓、掌握的意思。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就是去面对、着手处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不愿意继承父业，一心要当软件工程师。我姐夫虽然失望，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He has come to grips with my nephew's decision not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9月11号的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们来听听历史学家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这段话意思是说，九月十一日，美国飞机遭到恐怖分子的劫持，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人已经开始面对那天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难承受的。
是啊，尤其对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不堪回首。 我记得上高中时，养了十几年的猫死了。
I had a hard time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loss of my cat.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 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我的朋友 Amy 最近刚离婚。
She still hasn't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her ex would leave her for a younger woman.
她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前夫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离她而去的现实。美国是个大熔炉，如何面对种族歧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个叫 George 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乔治一直对移民没什么好印象。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一辆卡车撞到了他，把他撞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是一名墨西哥裔的妇女救了他。这件事让乔治开始正视自己的种族歧视心态，不能对不熟悉的人存在任何偏见。
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存在偏见的人往往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会避免去接触那些本来自己就看不上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是正式面对。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at's exactly my point, Kat. 我看你老买这些高级货，你说要是每个月都月光，到时候万一有个急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杨林，冷静冷静点儿。I will be fine. Anyways, you've got this backwards. I just need to find a high-paying job to match my spending habits.There is no way I'm willing to give up the love of my life, LV.
哎呦，那我可真是无语了。算了算了，刚才你提到了冷静，下面咱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别慌。
Donnie, 大事不好了。
What happened, Jimmy? You look terrible.
两个小时后我要和女朋友约会，她刚提醒我，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纪念日，还给我准备了礼物。But I totally forgot. 怎么办？她肯定会生气，会骂我，会分手，还会……
Hey, hey, don't have a cow.
啊，你说什么 ？Cow? Cow 不是奶牛吗？
What I meant is, you need to calm down. Don't have a cow, 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不要惊慌。
哦，让别人冷静，别慌，就说 don't have a cow. 哎，还有别的说法吗？我记得有个词儿叫 chill, C-H-I-L-L.
Yes, you can say chill out. It means calm down or don't panic.
啊，要是我今晚跟女朋友坦白讲，我就是忘了咱俩认识一周年这回事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肯定会抓狂。然后我就说 ，Honey, chill out.
I think you better say, Honey, I'm really sorry.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啊，我开玩笑呢。
Oh, speaking of the word chill, you can also say take a chill pill.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calm down.
Take a chill pill.Pill, P P-I-L-L Pill 是药丸的意思，所以 take a chill pi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吃个冷静药丸，就是叫别人别激动别惊慌。
You got i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onight's date?
还能怎么办，抓紧这两个小时赶紧去买礼物呗，走了。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了让人别慌的三种说法，第一 don't have a cow， 第二 chill out， 第三 take a chill pill。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you really just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It's obvious that with skills like mine,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will be so famou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the luxury goods I want.
你可真不像一般的美国人。There's a stereotype that American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luxury brands. 你说大街上大家不都穿 T-shirt 和牛仔裤吗？
You forget, I'm not everyone. I'm a unique and beautiful flower. OK, 开个玩笑。我个人可不喜欢这些刻板印象。不过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a look at different stereo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 啊，我明白了。 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他是亚裔而嘲弄他。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嗯，我觉得上面说的很对。我来美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这种多元化。
Learning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s definitely fun, but sometimes it's challenging not to offend anybody.
那你干嘛还说我买 LV 包包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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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et your point. Actually, everybody has some kind of hobby that they end up pouring cash into. Let's follow up with our friend the tech head in business etiquette and see what he ends up buying.
礼节美语
Henry 买了最新的超小电脑 Orange Supercomp 4拿来给同事 Sarah 和 Mark 看一看 Sarah 问他
So, did you already own an Orange Supercomp 3?
Yeah, I sold it on eBay last week.
I used to rush out and buy the latest gadgets as well, but I discovered that first generation products often have a lot of bugs in them.
Actually, Mark is right.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p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bit slow, and it seems like the computer has a little trouble multitasking.
Mark 说他原来也是科技潮人，一出什么新玩意儿
The latest gadgets.
马上就跑去买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是小玩意儿的意思，通常指科技类产品。不过 Mark 发现很多第一代、第二代产品都有很多
bugs
在这里指技术方面的漏洞。Henry 也承认他新买的
Supercomp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也不是样样都好。
Up to snuff
意思是符合标准，相当于
up to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times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n't quite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By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the company's engineers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I'm generally pretty content just to stay with the same old system until it becomes obsolete. I still play my old cassette tapes at home.
That's one way to g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Exactly. I use things until they literally fall apart.
I prefer the expression,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Mark 说，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第二代产品时，很多软件中存在的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They haven't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To iron out.
意思是抹平、解决。Sarah 说，她在这方面从不赶时髦，家里的东西都得用到过时。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没坏就不用去修它。Henry 则崇尚另一种境界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I guess the world needs both kinds of peopl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like Henry help pave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And people like me try to keep the pace of change down to a reasonable speed
I have to tell you though Despite all its faults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s really quite an amazing machine.
Maybe after work I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your new toy.
Sure.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Sarah, care to join us?
That's okay.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and play my cassette tapes. You guys have fun.
Mark 说 ,Sari 和 Henry 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他问 Henry 下班能不能去摆弄一下他的新玩具。Henry 欣然同意说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我就喜欢显摆我的新玩意儿。
To show off.
是显摆的意思。他还问 Sarah,
Care to join us?
要不要一起来呀 ?Sarah 开玩笑说他还是选择回家去听他的磁带录音机。
See, those guys tend to spend every dollar they have on new gadgets. Compared to them, my enthusiasm for beautiful, elegant bags is nothing.
Hey, 就你能找借口。
再说了，这也能为我增添人气啊。Today, for example, I was carrying this brand new style of LV bag. A bunch of people on the street stopped to compliment me on it.I'm practically a local star.
Now, that might be true. 这倒是个增添人气的方法哈。说到这里，咱们赶快去看看人气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人气。
Hey, Wu Qiong, do you want to go to this concert with me?
演唱会，让我看看是哪个歌星开的。Wow, 这个人现在是人气天王，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啦。哎，人气在英文里怎么说？
人气就是受欢迎的程度。So you can use the word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就是人气，这个词就是 popular 的名词形式嘛。
Exactly. I've heard about this singer's rising popularity. That's why I want to go to his concert.
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guest stars, 都有谁？
Well, here's the guest star list. Most of them are popular too, but who's this person on the bottom of the list?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
让我看看。哦、oh,这个女明星几年前很红，可后来过气了。
No wonder I've never heard about her. She's a has-been. Has-been means someone who is no longer popular.
哦、oh, has 和 been 放在一起。Has-been 就是过气的人，过时的东西。This guest star used to be famous and popular, but now she's just a has-been.
对。
这么说，她可能想借着当嘉宾的机会重新走红了。
That's possible. This concer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her to stage a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就是东山再起，咸鱼翻身的意思吧。If this singer makes a comeback, she will regain her popularity.
Exactl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气叫 popularity. 第二，过气过时的人或物是 a has been. 第三，东山再起是 a comebac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ope my popularity will increase after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I should get some kind of reward for dealing with you all day.
赶快去查查你的微博的粉丝人数涨没涨。
那我这就去。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海索姆星期一对安理会说，阿富汗的自杀局势，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全面恶化。在此数小时前，塔利班对一支北约巡逻队发动自杀袭击，造成6名美国军人死亡。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说装在一辆摩托车上的一枚自杀炸弹炸死了19名军人。塔利班激进分子经常夸大死伤人数。海索姆说，阿富汗军队已经竭尽全力，需要更有效的后勤管理和提高士气。他还敦促在政治方面向前推进，指出阿富汗政府明年必须展示其效率有所提高。海索姆对安理会说，阿富汗需要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的政治途径。自阿富汗战争于2001年十月爆发以来，1800多名美国军人阵亡。星期二，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因发表批评执政党共产党的言论而判处3年监禁，缓刑3年，预计他当日将获得释放。法庭判决现年50岁的蒲志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在3年缓刑期间，他很可能会受到警方的严密监管，并被禁止从事律师业务。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发表声明，欢迎蒲志强即将获得自由，但是表示这一判决不能掩盖对他的不公平，他不是罪犯，而法庭的有罪判决使得中国最勇敢的维权人士之一无法从事律师业务。蒲志强由于为异议艺术家艾未未以及劳改人员辩护而知名。2014年五月，他参加1989年六四运动25周年讨论会后被逮捕。在上周接受审判之前，蒲志强被拘禁了19个月。中国安全人员不准美国、德国、欧盟和英国的外交官旁听审判过程，并与蒲志强的支持者及记者发生肢体冲突。中国南方一个工业园区在星期日发生的严重滑坡中被毁，搜救人员星期二从废墟中找到一具遗体。广东省深圳市恒泰峪工业区发生滑坡后，这是首次证实有人死亡。救援人员使用无人机和重型机械不停地在大约38万平方米的废墟中寻找，希望能在深达10米的泥土中找到幸存者。目前还有81人下落不明。星期一清晨的失踪人数是91人。有关当局说，在废墟中找到一些幸存者。俄罗斯军方说，无法从上个月被土耳其击落的那架战机上找到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上获取信息。俄罗斯军事飞行安全副部门负责人罗德诺夫说，对记录仪的检查显示，其数据板的16个芯片中有13片几乎被毁，剩下的3片则受到损坏。他说，专家们将设法从芯片上获取信息，但是需要很长时间。今年11月24号，土耳其在其与叙利亚的边界附近击落这架苏-24飞机，称其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美国巴尔的摩的一名法官定下因弗雷迪·格雷之死而受到起诉的警察威廉·波特的重审日期。对波特的首次审判因为上个星期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被法官宣布为无效审判。法官巴里·威廉斯说，波特将在明年6月19号重新受审，那是在其他5名因格雷之死受到起诉的涉案警察的审判之后。波特被控过失杀人、二级伤害、鲁莽危害和不当行为的罪名。法官因陪审团无法就任何一项罪名达成一致，而在上个星期宣布无效审判。对下一名涉案警察的审判将于1月6号开庭。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没有选出本党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民调中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不断地互相抨击。星期一，川普指称希拉里·克林顿撒谎，要求他道歉，因为他在上周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中声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川普的言论视频用作招募工具。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回应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段视频，但川普有关穆斯林的言论正在帮助伊斯兰激进分子。 最近一次民调显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跟川普竞选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将以6%胜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今日主办了主题为世界纠结中国求索的年会。那么在一场有关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的讨论中呢，有出席者提出穿军装的敌人不敢来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的说法，并表示敌对势力试图挖空动摇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反腐为名利用民愤来攻击党，仇官仇党仇军。回顾2015年，敌对势力可算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中的一个关键词，官媒充斥着对敌对势力的讨伐。那么一些人眼中的敌对势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这些敌对势力是虚构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当局广述敌对势力又用意何在，时事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加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想首先请教这个陈小平博士，那么这个敌对势力这种说法好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中，特别是官媒中是广泛的存在，那么也是今年这个2015年这个在这个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哈。那么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这个好像中国官方一直没有一个给予一个非常一个权威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一个定义，想首先请您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
哎，大家好。这个敌对势力实际上专门有一个组织叫做香港传媒计划呢，他们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敌对势力是共产党自1946年以来就开始使用的这个术语。那么呢用的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7月。其中呢人民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一共3000字，这个人是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3000字的文章里呢用了7次敌对势力。为什么敌对势力在2004年以后会成为一个政治上非常时髦的术语呢？实际上这个术语的发明权不属于中央党校副校长和环球日报的上面的这个解放军副少将杨少将这些人，对这种高度敏感的这个术语的发明权，他的发明权应该在中共中央，或者是中共中央里面负责管事的人。这个管事的人是谁呢？那么中共中央文件是谁呢？中共18大报告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词。习近平先生在他的最近的讲话也提到了这个词，然后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栗战书也提到了这个词。实际上呢，现在中国的党政军各级官员说敌对势力这个词呢，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一种政治正确，如果他们不说，他们可能在政治上要犯错误。
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频繁所说的这个敌对势力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中国官方有没有给予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到底什么是这个敌对势力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权威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思维，是一种冷战思维。因为自从这个49年以来，就是中国一直就是把 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或者是跟自己的制度不同的国家假想为这个他们的假想敌，所以这个是一种冷战时代的遗存。那么从这个中共这种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讲呢，他们也是一贯在播种仇恨的，所以我想他这个作为一种思想控制，那就是说他把一切的不同意见，如果是哪怕是你是温和的批评的意见，他都视为是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么这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毛泽东讲的，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就是这么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习惯在今天他就是把这个一切和中国的制度不同的，或者是这个批评中国的当局或者批评政府的，这个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当然他们分为这个外部敌对势力还有什么国内敌对势力，我觉得大体上它就是这么分的。当然从地理上来讲，那么中国的军方比如说像这个戴旭，他就提出这个周围有一二三个这个岛链，然后呢以美国为首，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个印度还有中西亚为辅，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那么他们把这些都当作是一个敌对势力来看待，所以他们这个敌对势力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观念。那你像最近中国这个有了雾霾，那这个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左派孔京东先生，他就说了，他说美国又一次对中国发动了气象战，哎，他把这个也想象成一种敌对势力。那我又想起那雾霾，这个当年啊，2008年七年前，这个美国的运动员来北京参加奥运，然后戴了口罩，那个时候这个在国内的这些个各种媒体上就对美国的运动员口诛笔伐，就说这个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反华势力，然后呢要破坏北京奥运会。所以呢他们想不出别的招，他们就唆使运动员戴口罩，这是一个很这个下三滥的招，怎么怎么这个作为一种批判。所以这个你现在很难说啊，就是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他到随时在寻找敌对势力，只要是你跟他不一样的，那么就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呢是他找敌对势力，另外最近我看网上也有这样的笑话，说美国这个敌对势力也在找中国和朝鲜，但是呢说这个一个是白天看不见，一个是晚上看找不着。白天看不见就是中国有雾霾，晚上找不着就是因为这个北韩没有电，那么这个敌对势力是找不到我们的。所以现在还有就是像这个我去年年底的时候看洪基文稿，他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敌对势力千方百计研究推广翻墙技术，那要干嘛呢？要颠覆我们。那这个他也是这个对于这个翻墙技术他认为是敌对势力的阴谋。可是呢这个你再看最近啊，这个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了，然后呢每一个这个与会的代表都发了一个小米手机，
对，
凭这个小米手机和给你提供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你才可以翻墙上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乌镇当地的这个互联网你是翻不了墙的。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又像是跟敌对势力还在合作，就起码是这个在这方面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东西当然也是我们经常看领导人讲说要这个有命运共同体，所以呢这个你也很难理解什么叫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可能是指这一类的，就是说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就往开一念，那也有可能是指什么呢？也有可能是指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情人、我们的 贪来的钱都在美国和这些西方国家，所以我们也是命运共同体。因为中美如果真的起了冲突的话，这个那中国现在还持有大概到现在为止吧，还有1.25亿这个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种敌对势力说实在的真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概念，让我们自己这个听起来都是搞糊涂。要我说其实很简单，什么是敌对势力？现行体制的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就是体制自身。你如果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你们不能够消除你们体制的腐败，你们自己又会搞垮自己。我觉得真正的敌对势力这个就是体制自身，这个话其实我在7-8年前就已经说过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请教那个陈小平先生啊，就是刚才张燕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敌对势力的范围好像是在不断的扩大的。我们知道以前经常这个官媒上经常所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反华敌对势力。现在好像看起来这种敌对势力不仅是境外的，就是说境外的反华势力，还有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7月份的时候股市崩盘，那么当时那个官媒几大官媒还有就是这个政府也是把这个矛头指向所谓的这个敌对势力，认为这个是这个中国股市的崩盘是跟外部的反华势力有关的。您怎么看就是刚才张先生那些说法，还就是说您是不是也认为这个到在现在来看这个敌对势力的范围是被无限的扩大了呢？
刚才我提到这个敌对势力这个概念在习近平统治之下它变得越来越时髦。这个东西呢在中国股市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被引用被一个叫中韩集团董事长的这个林先生，他说这次股市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个阴谋。实际上现在股市中纪委也进去了，公安部两个副部长也进去查了半天，这个股市最大的敌对势力是两个，一个是中国这个中信证券，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证监会。这两个机构呢目前中信证券有11个人被调查，被协助调查，那么那个中国证监会到现在呢有6到7个人被调查，被协助调查，其中包括一个副主席助理，还有一个副主席。从这个股市联系到敌对势力呢，只是说中共的现在的一些人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无限扩张的一个例子。刚才张立房先生也提到，就是这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被广泛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他如果不舒服感觉到他在某些方面他觉得他要用来做沽货或者做宣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词用来，他甚至跟爱国主义一样，他是一个就是可以一个广泛的无限使用的一个词。在中国是任何一个势力，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观点，如果他认为妨碍了他的手脚，他就会被盯上敌对势力这样一个标签。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说我想请问您，就是说那个一般来说这个都认为这个敌对势力是反华的，以前都是认为这敌对势力是反华的，那么就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共会认为就到现在为止有这么多的人是反对他的？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敌对势力是针对他们的？那么这些针对他们的所谓的敌对势力是不是真正是反华的呢？
这个就是还是混淆概念，就是那个所谓华当然是指中国，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呢所谓反华势力，所谓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这个所谓，其实他们内心指的是反共势力，哎，但是呢他把这个国家跟这个党的概念是这个绑架在一块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在这个党国体制下，他的解释就是你如果你反对中国共产党，那你就是反华。但实际上 这个国家跟政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们一再强调，就是说，哎，这个宪法里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所以呢，你如果批评共产党，你就是反共，你如果反共，那你就有可能是颠覆国家，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来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宪法序言本身写在那里，它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律上的效力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对以往历史的一个表述。但是呢，就是因为写了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拿来做一个画报，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要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其实中国历史哪有这样的事儿？中国的历史就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权。这个中国这个概念永远都在，至少存在了这个几千年，但是呢，王朝换了多少个，所以这个只能说明这个对历史的无知和对这个历史概念的这种滥用和绑架。除此以外，并不能证明你这个批评共产党或者甚至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所以这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我的问题是，这个敌对势力，也就是出狗屎的意思吧，令人讨厌。比如说习仲勋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但是毛泽东呢不是习近平的敌对势力。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但是毛泽东不是刘源的敌对势力。苏修有的时候是敌对势力，美帝有的时候敌对势力，高岗饶漱石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胡耀邦赵紫阳呢，那当然是邓小平的敌对势力。邓小平的敌对势力还有天安门广场的那些个大学生。习近平的敌对势力最近好像是朴志强和高瑜和一大批失踪的律师。我也有幸当了敌对势力，六四之后被关押了一个半月，2010年被劳教了一年半，经常的被拘留被旅游，没办法，只要不处决，在这雾霾当中凑合着活着，当个敌对势力就当个敌对势力吧。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下面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感谢张立凡先生解除了我的疑惑，其次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1945年8月9号之后，中华民族的敌对势力俄罗斯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杀了多少中国平民，强暴了多少中国妇女，掠夺了多少财产。谢谢。
好，谢谢。那好，先请那个张立凡先生来解答回答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那个发问哈。他说1945年8月9号以后有这个中华的敌对中国的敌对势力是谁？
这个实际上这个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这个俄国作为中国的一个强邻，它实际上是占有中国土地，这个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看这个，我们经常说美国是敌对势力，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占了中国一寸土地。那么当然，我们以前也认为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肯定是我们的敌国。但是呢，现在我们跟日本的争端可能也就剩下这个一个钓鱼岛了，但是真正这个占领了中国几百万公里平方公里土地的，就是我们北边的这个北极熊，而且呢，这个我以前就讲过我的困惑，就是，这个为什么连毛时代、邓时代都已经这个抛弃的，就是或者是已经确认了的，就是这么一种外交策略，到今天又被这个转回来了，又回到了毛时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至于他说到的，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就是关于 红军所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来看，一个呢是这个把这个日本在东北三省所有他们这个殖民他们这种殖民统治下所建立的这些工业设施统统拆走，这个苏联的这个说法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当然是奸淫妇女啊，抢夺财物了等等的这些呢，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呢它是从出兵来讲，它是基于这个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的这个授权，所以呢当然它是有权出兵，因为它对日宣战了，而且这是当初这几大强国约定好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么做了。但是他选择在一个就是他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已经要这个扔原子弹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捡了一个便宜，就是原来实际上前苏联他是和日本有这个日苏中立条约的，他们是同盟关系，他就把这个日本的同盟关系抛弃了，然后转而来掠这个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呢来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这个各种利益，当然还包括就是他们实际上用这个用武器和这个其他的资金来支持了一个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么一个政权。谢谢。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陈小平陈先生哈，就是在这次环球时报搞的这个年会中呢，这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晓文，他就提出来说全世界哪儿都有敌对势力，他说这个现代工业文明是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和宁静。那么我想既然他说全世界哪儿都有敌对势力的话，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美国的敌对势力是谁？那么是不是恐怖分子呢？还是种族主义分子？您认为美国的恐怖敌对势力是谁呢？
这个词刚才已经被强调过，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阴谋性的、无法被仔细界定的、广泛的用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那么在国外呢，美国一直被事实上被假想为中国最大的敌对势力。实际上这个美国是否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中国的官方文件从来都没有界定过，包括习近平先生、江泽民先生，江泽民还专门到美国去吃烤牛肉，习近平先生专门到美国去送很多很多的美元等等，这是官方术语之下绝对不会说美国就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媒体以及一些人的讲话之中呢，把美国显然把它定为一种敌对势力。叶晓文这个地方说到的这个敌对势力呢，我认为跟敌对势力没有关系，全世界都有敌对势力，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全世界它国与国之间啊，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它有时候把这种竞争关系也理解为敌对势力。如果你要严格的说美国是谁是敌对势力，我想呢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批评中国监禁记者的一些美国的这个 NGO 美国的一些记者组织是敌对势力吗？中国政府好像也没有清楚地点过这些人的名字。就拿美国之音来说吧，美国之音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很生气的，但是美国之音这样一个让中国政府非常头大的一个媒体呢，他在中国也有驻有记者，他也没有被定为敌对势力。因此呢这个敌对势力说实在话到现在我不清楚这个名单上到底有谁。
好，谢谢。那么这个关于中国官媒为何四面树敌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博士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达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时达谈节目将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评估2015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局发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